开谈不说《红楼梦》，读尽诗书也枉然。欢迎走进猫哥祥说《红楼梦》，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好，前面我们读到贾宝玉呢挨了一顿打以后，又过去了一两天，这一两天里面呢，所有人基本上就围绕着贾宝玉了。比如说薛宝钗来看望他，带了药来，林黛玉来看望他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那还有别人一个一个来，有的人呢是礼节性的来看了，表示我们互相有来往，互相之间有关照。那么到了第二天呢，林黛玉因为哭了一晚上嘛，在花荫下面看看，但是他没有进这个怡红院，但是他看到很多人进去了，像贾母啊、王夫人、邢夫人啊，还有王熙凤啊，后来还有薛宝钗和薛姨妈也都进去了，但是林黛玉恰恰没进去。因为在《红楼梦》里面一直在对比的人的真情和虚假的表面的东西，很多人来他是为了礼节性的东西，就是为了表演，而有些人是内心的真情。那么为了加强对比呢，作者就很巧妙地安排了让林黛玉不进来，所以我们就更加明显地对比出来，真正内心关心着贾宝玉、爱着贾宝玉的人，他是没有必要，并不是一定要到现场来看的，他远远的也可以想念他、思念他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接下来呢，贾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还有薛姨妈他们离开了怡红院呢，就要提到吃饭。这是《红楼梦》里第一次提到贾母、王夫人和薛姨妈这些人在一起吃饭的场景。大家说的往前面迈步正走，忽然间史湘云、平儿、香菱等在山石边掐凤仙花呢。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呢？史湘云是他们家的亲戚，平儿、香菱呢是属于比较高等级的丫鬟，平儿不是通房大丫头吗？香菱是妾，他们在山石边掐凤仙花。凤仙花你现在看基本看不到啊，我小时候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们家周围种满了凤仙花。为什么种满了凤仙花呢？因为据传说种了凤仙花的地方没有蛇，我们都怕蛇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就种凤仙花，是不是真有这个效果我到现在也没考证过啊，但是我们家周围房子周围会种了很多凤仙花。这样的话
现在为什么不种了？
现在我们哪里还去管这么多啊，根本就用不着到外面什么去走啊，那个时候会经常在房子边上的路上走走，现在都是水泥路，谁还走那个泥土路啊？或者说以前我像你这么大鞋子都不穿，赤脚走的，现在你还会赤脚吗？所以这些事情都不用再考虑了。这里他们三个人在掐凤仙花玩，见到了他们都迎上来。为什么叫见到他们都迎上来呢？因为他们这些主人进入怡红院去探望贾宝玉呢，这些仆人啊以及妾啊、大丫头啊这些人呢，他们不一定要进去，他们就在外面等。那怎么等呢？总不能坐着傻等啊，就掐掐凤仙花玩玩，然后见他们来了就赶紧迎上去。少卿就是一会儿至园外，这个园外呢就是大观园的外面。王夫人恐怕贾母乏了，乏就是累，王夫人就怕贾母累嘛，便欲让至上房内坐，就想要把他请到上房里去坐坐。这个上房是王夫人自己住的地方，因为王夫人和贾政两个人住在整个贾府最中间，你还记得这个图吗？
记得。
哎，王夫人和贾政他们这对夫妻住在整个贾府的最中间，而贾母呢是在西边的院子的，王熙凤呢是在西边往北的这个院子的，所以王夫人呢怕贾母累了，就想要让到上房里，让到自己那边去坐坐。贾母呢也觉得腿酸，便点头应允，就是同意了，到你那坐坐吧。王夫人便令丫头忙先去铺设座位，赶紧去，赶紧去把位子铺铺好，因为平常贾母是不到这儿来坐的，那这回贾母要来了，当然要提高规格啊。比方说咱们家里啊，说不定沙发上堆满了东西，你来客人怎么办？赶紧把沙发上收拾收拾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有人帮忙的话，先打个电话，你给我把沙发收拾干净，你给我把那个茶几上收拾干净，有客人也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王夫人是赶紧先让丫头忙去铺设座位。那时赵姨娘推病，这里提到赵姨娘了啊，我在前面读的时候就告诉你这里会提到赵姨娘。那赵姨娘推病，什么叫推病啊？就说我有病，实际上没有病，这叫推病，是吧？那赵姨娘为什么要推病呢？
因为但是啊， 和贾宝玉被打有和贾环的原因。
对，贾宝玉被打有贾环的事，那赵姨娘出来不就挨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赵姨娘推病，只有周姨娘和众婆娘丫头们忙着打帘子立靠背。打帘子就是把这个帘子掀开来让人进去，立靠背呢就椅子后面像我这样的靠个东西，铺褥子坐的东西啊。其实呢，这个褥子不是用来取暖的，不是用来暖和的，因为这个是夏天，是不是？那主要是为了垫在下面，坐得舒服一点。然后贾母扶着凤姐儿进来，与薛姨妈分宾主坐了。《红楼梦》里一直在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规矩。那你还记得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的那一回，他们有一个很详细的描写，贾母坐哪个位置，林黛玉坐哪个位置，然后剩下来的三春坐哪个位置，还记得吗？贾母是坐北朝南的，那因为他最大嘛，是不是？他的两边，他的左右两边，一边是林黛玉，左右两边有顺序，左边大右边小，而且两边的同一边里面还有顺序，是靠贾母的大，离开贾母远的小。所以呢，林黛玉坐的是最大的位置，他是客人。接下来的三个春呢，按年龄来，迎春、探春、惜春，是这样来的，是吧？那这里呢，因为薛姨妈是客人，所以呢，按理说，单纯的论辈分来说，薛姨妈和王夫人是姐妹两个，是不是？所以薛姨妈应该是跟王夫人一样的辈分级别，但是不一样，她是客人，所以分宾主坐。贾母当然是辈分高，但是薛姨妈是宾客，所以呢，薛姨妈和贾母是两个人是一样的秩序啊，就坐的时候的次序是一样的。然后薛宝钗、史湘云坐在下面，那这是第三代人了，是不是？接下来你看，王夫人亲捧的茶奉与贾母。王夫人这个人平常，
在我贾家的人不是都不能坐吗？
对呀，是不能坐呀，谁坐了呀？啊，王夫人没坐呀，她是捧茶的呀。王夫人这个人正常情况下她自己喝茶是有人捧给她的，但是现在贾母要喝茶，必须王夫人捧。那你要说贾母有没有丫鬟，当然有，是不是？但是贾母有丫鬟也好，没有丫鬟也好，现在贾母来到王夫人的房里，有必要让王夫人亲自来捧茶，懂这个礼节性的规矩，懂的吧？王夫人亲捧了茶奉与贾母，李公才奉与薛姨妈。李纨，因为李纨也是儿媳妇，对不对啊？她捧着茶给薛姨妈。贾母向王夫人说，让他们小妯娌服侍，你在那边坐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就不用给我端茶了，让更年轻的一代，不是还有李纨啊、王熙凤这一代人吗？第三代人吗？是不是啊？让他们服侍我，你在那边坐了好说话。王夫人像一张小褥子上坐了下来，褥子就是方凳啊，她也是要等贾母同意了让她坐，她可以才可以坐，而且她不能坐椅子，因为这种位置轮不到她坐。她现在甚至于在这个时候
坐他脚凳，
哎，对对对，他现在的位置还不如谁呢？还不如自己家生出来的女孩，比如说像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。因为我前面就讲过啊，自己家生出来的小女孩是有位置坐的，而嫁过来的媳妇儿是没有的。所以她明明辈分比迎、探、惜三个春要高一点，但是在这里她没有这个坐的资格。她像一张小褥子上坐了，便吩咐凤姐儿说：“老太太那边的饭往这里放，添了东西来。”什么意思啊？正常情况下贾母是在他自己的房里吃饭的，那么总厨房烧了饭肯定会一个一个送，肯定会把贾母的饭送到贾母的房里去。但是现在呢，他赶紧跟王熙凤说一声，说你要跟厨房说贾母的饭要送到这里来，因为贾母在这里吃饭。凤姐儿答应出去，便令人去贾母那边告诉，那边的婆娘忙往外传，就是赶紧传话传到厨房去，丫头们都忙赶过来。王夫人便令请姑娘们去，姑娘们是谁啊？就是三
个
春，哎，对，三个春，请姑娘们去。请了半天，只有探春、惜春来了。迎春身上不耐烦，不吃饭，也就是说三个春里面有一个春身体不好，不想吃饭。林黛玉自不消说，平素十顿只好吃五顿，就林黛玉这个人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她十顿饭只吃五顿，众人也就不招议了。少卿饭至，少卿是一会儿，一会儿饭来了，众人调放了桌子，就是开始。
史湘云和薛宝钗的，
他们本来就在这的嘛，前面已经提到了呀。少卿饭至，众人调放了桌子，就是众人把桌子安排好。凤姐儿用手巾裹着一把牙烛， 站在地下，你看王熙凤作为第三代的儿媳妇孙媳妇，她不能吃，而且她要安排筷子，她拿一把筷子，这个筷子是牙主，主就是筷子，牙呢象牙的，这个是非常高贵的了吧，是吧，拿着一把象牙筷子站在旁边，她不能够吃，她还得做服务员，知道了吧，笑着说，老祖宗和姑妈不用让，还听我说就是了。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，就是你们俩究竟谁坐哪个位置啊，一定会让来让去的。那么薛姨妈说，你辈分大，你坐这个。贾母说，你是客人，你坐这个，一定会这样让来让去的，是不是啊。那么王熙凤呢就说，你们俩不用让了，就听我说吧。贾母笑着向薛姨妈说，我们就是这样。薛姨妈笑着应了，于是凤姐儿放了四双筷子，上面两双，你看啊，上面两双就是主位子，位子比较好的两双啊，是谁呢，是贾母和薛姨妈，两边是谁呢，是薛宝钗和史湘云。那薛宝钗和史湘云他们也是亲戚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面吃起饭来的顺序是这样的，贾母辈分最高，薛姨妈是客人，所以他们两个是并列的。那么接下来还有两个客人，因为他们辈分又小了一辈啊，是不是，所以他们俩是并列的，这能弄清这个关系了吧。王夫人李公才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，你看啊，王夫人啊李纨啊这些人都是自己家里的儿媳妇孙媳妇嘛，都不能吃，站在下面看着人家摆菜，就是说他自己不用摆菜，但是他得看着那个丫鬟们摆好。凤姐儿忙着要干净的家伙来替宝玉捡菜，贾宝玉他不能来呀，他趴在床上的，是不是，赶紧把这个菜先夹一点出来，然后让人送去，这是王熙凤赶着要做的事儿。少卿又是少卿，一会儿荷叶汤来了，还记得荷叶汤吗，
记得。
荷叶汤来了，贾母看过，王夫人回头见玉串在那边，玉串要出来了吧，我前面提到过啊，玉串要做一件他不太愿意做的事，他姐姐是因为贾宝玉而死的，现在要让他去端一份这样好吃的东西去送给贾宝玉，那么他内心当然不愿意啊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玉串的表现。那么为什么是玉串来做这个事呢，作者安排的很巧妙，是王夫人安排的，王夫人要照顾自己的儿子，叫谁啊，我身边的丫鬟嘛，她当然是差遣自己的丫鬟，她怎么可能差遣别人的丫鬟，
是不是这样，可以表示自己怎么说呢，
就是王夫人她要关心自己的儿子，她希望有一个人把东西端过去给儿子吃，那么她可以差遣谁呢，你说这边有贾母的丫鬟，她可以叫一个去干活吗，当然不可以，是不是，她就叫自己的丫鬟，那自己的丫鬟玉串不就是她的丫鬟吗，明白这个意思了吧。所以你看啊，少卿荷叶汤来了，贾母看过了，王夫人回头见玉串在那边，一回头看到玉串在旁边了，便令玉串与宝玉送去，那你送去，那这样的话就促成了一件事，就是让玉串给贾宝玉送吃的去了，是吗。凤姐说他一个人拿不去，就是这个东西凭他一个人是不好拿的，可巧婴儿东西多嘛，可巧婴儿和喜儿都来了，来了两个丫鬟，一个叫婴儿一个叫喜儿，精英嘛，对不对。宝钗知道他们已经吃了饭，便
喜儿是谁的丫鬟，
喜儿我估计也是薛宝钗的丫鬟吧。宝钗知道他们已经吃了饭，便向婴儿说，宝兄弟正叫你去打络子，你们两个一同去吧，也就是说他跟婴儿说，正好宝玉要你去打络子，你呢就陪着玉串一起去一趟，玉串不是拿不下东西吗，是不是，那你陪着一起去一趟。婴儿答应同玉串出来，婴儿说这么远怪热的，怎么端了去，就是这么远又热，这个东西又不好端嘛，是汤嘛，怎么端了去。玉串笑着说，你放心，我自有道理，说着便令一个婆子来将汤饭等物放在一个捧盒里，捧盒我们介绍过了，是不是，那玉串作为一个高等级的丫头，她是可以指使别人干活的，她出了这个门以后，她就可以去指使另外一个婆子，把汤饭放在一个捧盒里令她端了来，她两手空着走，也就是玉串自己出来以后她不用端，来端着跟我走，他自己就空着两手了，他高等级丫鬟嘛，他可以做这个事，对不对，一直到了怡红院门内，玉串方接了过来，这个时候你得接过来了，因为有的等级的人是不能进那个门的，明白吧。玉串接了过来，同婴儿进入宝玉房中，袭人、麝月、秋纹三个人正和宝玉玩笑呢，见他两个来了都忙起来，这里怡红院里面的几个丫鬟本来在那儿开玩笑说的呢，见这两个人来了就起来笑着说，你两个怎么来的这么碰巧，一起来了， 你们怎么这么巧啊，一起来的？其实本来就叫他们一起来的，是不是？一面说一面接了下来，玉串便向一张屋子上坐了，婴儿不敢坐下。你看，玉串和婴儿两个人来，玉串可以坐下来，婴儿不敢坐下来，为什么？
因为玉串是王夫人的丫鬟，而婴儿是宝钗的丫鬟。
哎，对对，王夫人和薛宝钗两个人辈分不一样，相差一辈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俩的丫鬟地位也不一样，明白了吧？所以玉串可以直接坐下来，婴儿不敢坐下来。袭人忙端了个脚踏来，你看要坐也不能给他屋子坐，两个人总得有区别的。端了个脚踏来，婴儿还是不敢坐。宝玉见婴儿来了，倒十分喜欢，忽见了玉串儿，便想到他姐姐金串儿身上，又是伤心又是惭愧，便把婴儿丢下，却和玉串儿说话。你看贾宝玉这个人多矛盾，他看到金英来了以后，他想要跟金英说话，可是这个时候最需要他照顾的应该是玉串，因为玉串现在很伤心啊。贾宝玉这个人就是一个菩萨心肠，他对天地万物都是一样的关心，那现在有一个玉串内心正在伤心呢，他姐姐死了呀，所以他更需要关心的是玉串。那么他本来如果是金英一个人来的话，他一定会好好陪金英说说话，但现在只好把金英放下来去跟玉串说话了。袭人见把婴儿不理，恐婴儿没好意思，又见婴儿不肯坐，便拉了婴儿出来。袭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看到贾宝玉只跟玉串说话不跟婴儿说话，那婴儿在这里不是很不好意思吗？怎么你都不陪我说话，是不是？然后袭人说，本来你就在这儿又不敢坐，我给你个凳子你都不敢坐，那干脆我就拉你到旁边去吧。于是就把婴儿拉了出来，到那边房里去吃茶说话去了。从小说的角度啊，作者这里一定要让贾宝玉和玉串两个人独处，就是在情节上讲，婴儿之所以离开，是因为他在这里贾宝玉不跟他说话，而且袭人也觉得他这样会不好意思，就把他带走了。那么从小说的技巧上讲，接下来就必须让贾宝玉和玉串两个人单独相处，这样有的就是贾宝玉对他的这个歉意啊才能表达出来。这里麝月等预备了碗煮来伺候吃饭，碗和筷子嘛，煮是筷子啊。宝玉只是不吃，问玉串说，你母亲身子可好？为什么要问问人家的妈妈呀？因为他的姐姐死了，就是他妈妈的女儿死了呀，是不是？那他妈妈的女儿如果在家伤心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就问你母亲身子好。玉串满脸怒色，你看玉串这个时候很生气，脸上发火的样子，满脸怒色，正眼也不看宝玉。你说这个一个丫鬟可不可以正眼都不看自己的主人啊，就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啊，是现在实在是很生气嘛，因为他姐姐是因为贾宝玉而死的嘛。半日方说了一个好。那么主人问话，你作为仆人是必须回答的，你总不能真的不回答啊。所以脸上板着很僵硬很生气的样子，过了好半天才说了一个好，宝玉便觉得没趣。也就是说贾宝玉是一心一意想要表达自己的歉意的，就问人家妈妈好不好，结果人家还是这么生气，贾宝玉就觉得没趣，半日只得又陪笑问道，谁叫你给我送来的？就是陪着笑跟着他说话。你说一个主人跟丫鬟说话还要小心翼翼的陪笑，不容易吧，是不是？他陪着笑说，谁叫你给我送来的？玉串说，不过是奶奶太太们，他没有说是王夫人叫我送来的，如果直接回答应该说是太太叫我送来的，是不是？他说不过是奶奶太太们，就是有什么好问的，就是他们嘞。宝玉见他还是这样哭丧，便知道他是为金串的缘故，但要虚心下气的磨转他，又见人多不好下气的，就是贾宝玉想要低声下气的来求他不要生气了，就是像以前求林黛玉一样说好妹妹好妹妹别生气了，就要这样子了，但是不行，身边有这么多人，毕竟你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，你说贾宝玉可不可以对一个仆人说我求你了，可不可以这样说？不行的，旁边人会觉得怪怪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他又觉得不太好，因而便尽了方法都将人支出去，就是你给我干一个什么事去，你给我做一个什么事去，这样的话人都走光了，是不是？就剩他了吧。所以变尽了方法将人都支出去，
不是用让袭人出去的方法。
对对。然后又陪笑问长问短，那玉串先虽不悦，就是玉串刚开始还是不开心，只管见宝玉一些性子都没有，凭他怎么上榜他还是温存和气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玉串这个人很不开心， 没有好脸色，但是贾宝玉一点都不生气，他自己反而不好意思了，因为毕竟身份有别，你是个仆人，仆人在主人面前是不可以耍性子的，你必须要听主人的，主人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但是他一直在板着脸，一直在生气，而贾宝玉不拿主人的身份，如果贾宝玉是别的主人的话，比如说是王熙凤吧，你怎么敢这样对我，给我打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贾宝玉有没有这样做啊？他不会这样做，所以玉钏他也有分寸，他也知道贾宝玉在变着法子来讨好自己，所以他自己反而觉得不好意思，脸上方有三分喜色，就到这个时候脸上才有一丁点喜色。宝玉便笑着求他说，好姐姐，你把那汤拿来我尝尝。接下来呢，玉钏呢要把那个汤拿过来，但是呢贾宝玉又要耍一个小动作，就这么好吃的汤，他是主人，他是可以吃的，而且像王夫人啊，像邢夫人啊，贾母今天也有的吃的，前面不是说到吗，是王熙凤说做了十碗一个人每人分分的吧，但是再怎么分玉钏这样身份的人也吃不到，分不到给他们的，但是现在贾宝玉就希望玉钏也能吃一点，但是他说你我赏你了你吃吧，这肯定不行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贾宝玉要耍他的小主意小脑筋了啊。接下来呢就是他去哄着玉钏吃了一点。关于坐下来吃饭的座次，猫哥在节目中说得比较清楚，而且猫哥的女儿也能听懂，但是猫哥的女儿平常是见不着这种真实情况的，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这么讲究了。在猫哥我的小时候啊，自己家吃饭当然无所谓，只要有客人在，或者去别的人家做客，吃饭的座次安排一定是要注意的。猫哥还很小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就跟我详详细细地说过这些礼节。那时候吃饭全是八仙桌，不像现在有圆桌，八仙桌上的八个位置，哪个大哪个小很明确，而且我们家这里一张八仙桌的八个位置，其坐凳也是不一样的，两张是有靠背的椅子，两张是没有靠背的方凳，还有两张是长条形的双人长凳。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们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。那天有客人正在我家吃饭，最上座坐的是谁呢？是我的继父，也就是干爹。吃着吃着，忽然有人敲门，打开一看，是我的娘舅来了。我的父母赶紧往里让，喊他坐下来一起吃。与此同时，继父他站起来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娘舅，嘴上说，娘舅最大，你来了我不敢坐这个位置。我的娘舅很会说话，她说，娘舅是有大的时候，但是今天不是外孙娶妻，所以今天最大的还是你这个继父。两人着实让了一会儿，但是这种严格的规矩就在那几年变了，过了没几年一切都不重要了。我哥哥生了个小孩以后，我清楚地记得有这么一个事儿。这个小孩自己爬上了一把椅子，坐在了最上座，旁边各种长辈都有，哈哈一笑，就这么开席吃饭。要知道，早那么几年，这个小孩非但上座不能坐，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。我从小一直是在厨房里，手里端个碗站着吃的，有菜吗？最不值钱的那个菜夹一点在我的饭上面，还有汤也可以舀一点，别的菜都只有看一眼的份儿。这几年功夫，一方面物质变丰富了，所有的人都上桌了，大不了开两桌三桌呗，另一方面规矩也不用讲了，谁坐哪个位置根本不管了。这是现在人读《红楼梦》的一大难处，不是说现在人听不懂，其实猫哥只要一讲解他们都能懂，但是如果我漏过了不讲呢，自然也不会想到。比如《水浒传》和《金瓶梅》里都有武大郎打横这样的描写，你要是不细想也不会知道打横两个字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武大郎的地位是什么样的。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，欢迎您点击订阅，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。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，不管是赞还是批评，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，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。 您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，四个字猫哥在线。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，微信群呢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，还是 QQ 群方便，群号为84996689。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，还是在节目下留言，还是在公众号留言，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。好，再见。